江古杯这段时间在江淮分局开会，学习中央的洛川会议精神。回来之后，就有风言风语传到耳朵里，说游击支队里来了一个五大三粗的莽汉，对东方文音心存不轨，打了几个小仗，自恃有功，甚至对东方文音动手动脚。江古杯的恼火在于，虽然他还没有向东方文音表白什么，他的那点朦胧的爱情火苗曾经受到张普景和杜玉泉善意而又严厉的提醒。革命者以事业为重，眼下正是斗争复杂时期，应该坚决摒弃小资产阶级情调，绝不能在凹凸山区缠绵儿女情长。如此，江古杯才把一腔热烈的爱情之火深埋在心底，却在暗暗地眷恋着那个清纯如水的姑娘。哪里想到，他都不敢做的事情，一个刚刚参加八路的泥腿子，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且明火执仗地动了手。尽管他不相信东方文音会跟那个癞蛤蟆有什么瓜葛，但他的心里还是十分不舒服，岂止不舒服，简直是痛恨。这一年是凹凸山根据地大发展时期，除了游击支队在游击战中不断扩充壮大，地方工作也是有声有色。主持特委工作的江古杯提出了建设布尔什维克苏维埃的口号，并以李文斌担任县委书记的陈布县为模范县，要建立凹凸山的巴黎公社。李文斌的事业进入到一个高潮阶段，这个来自武汉的热血青年曾经被一篇秘密流传的文章《红星照耀中国》激动得心潮澎湃，毅然投笔来到革命阵营，以巨大的热情要在中国革命的领域里施展宏伟的抱负。是啊，中国太黑暗了，封建统治、列强统治、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民不聊生。革命就是要砸烂一切旧有的秩序，就是要彻底的推翻一切反动统治，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世界。他的家庭就是官僚家庭，在他看来是腐朽的剥削阶级。他崇尚革命，崇尚苏维埃，崇尚巴黎公社。他在宣布脱离家庭的时候提出来的口号是：不当少爷，要当主人；不做资产阶级的寄生虫，要当无产阶级的马前卒。后来进入到凹凸山，由于凹凸山根据地的领导人在支队和特委主要负责人的配备上同江淮军区和分局产生了分歧，又是李文斌第一个表现了高风亮节，表示要到最底层去，他选择了革命基础十分薄弱的陈布县，以满腔热情打开了局面。初到陈布县的时候，工作极其艰难，这里的老百姓对革命茫然无知，原先杨廷辉派来的几个党员只热衷于组织武装，拉起了几个武委会。尤其让李文斌不满的是，这些人对于彻底砸烂旧的秩序没有太大的热情。他们说陈布县的县太爷尤大头是个老好人，不反对共产党，不反对抗日，还经常给游击支队送粮送衣，只要你不招惹他，他就不会对革命做不利的事。李文斌对这些话很反感。那个尤大头是反动军阀某某某委任的县知事，土匪进山的时候他是县长，国民党来了他还是县长，他就是靠这种八面玲珑的手段维持他的统治，给游击支队送粮送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他同情革命？说明他是革命者？完全是胡说八道。 我们共产党必须建立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应该由彻底的革命者来当县长。有了这个认识，李文斌就向特委打了报告，要发动民众要以革命的姿态而不是妥协的姿态开展陈布县的工作，要推翻旧的政权，撵走县长，没收奸商的财物。这些提议都得到了特委的肯定。那段时间，李文斌被革命的激情燃烧着，由一个养尊处优的公子少爷一变而成为农民运动的领袖。他走乡串户，宣讲革命知识，到雇农家里去，到手工业者家里去，尤其见效的是到县立师范学校去，在那里他得到了最大的支持。学生们对外面的世界比山野村夫们知道得多，学生们对于闯出凹凸山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的热情比农工要高得多。也就在这个时期，李文斌遇到了人生的一个必然问题。一个女子，一个凹凸山雇农的女儿闯进了他的心田，在他的内心深处，在澎湃的激情的海洋里占据了重要的一角。李文斌来到陈布县之后，在当地党组织的秘密安排下，住在了四区的崔家集。这是一个雇农家庭，房东是早期的农会会员。虽然这里的农会没有大的作为，但他们是支持革命的。具体的说，他们支持把他们由穷人变成富人的想法和行动，因此这样的家庭是相对可靠的，这里也就成了李文斌的活动中心。房东的女儿是一个17岁的村姑，每当李文斌秘密召开会议的时候，村姑就在门楼外面一边做着女工一边望风。村姑没读过书，不知道革命是哪路神仙，但她知道那是穷人的事业。一个浅显的道理是，只有穷人对那个读书人的话有兴趣。他同样不知道县委书记是哪路神仙，在他的眼睛里，他就是一个读书人，是一个从城里来的少爷。但是有一点他能够揣摩到，他是个了不起的人。他耳闻目睹这个戴着眼镜的年轻人的作为，在一群山里汉子人的面前，他就像一只震动翅膀的雄鹰，煽动出火一样的热烈的激情。他的身影神奇而又新鲜，在村姑的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划下了深深的折印。每当他出门较长时间，他总是在心里为他祈祷，想象着他奔走在山村里的样子，为他担忧又为他快乐。几天见不到他，就有一种怅然若失的郁闷，常常装着不经意的样子倚门而望。终于有一天，他鼓起勇气独自走进了他居住的西厢房，向他提出了参加革命的请求。他说他可以为革命做很多事，譬如望风，譬如做饭做鞋。李文斌那天很高兴，扶着他的肩膀连说了好几声好啊好啊。李文斌说，我们的事业是老百姓的事业，我们欢迎一切有志气的青年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革命不光是望风，也不光是做饭做鞋，革命是大事业，要推翻一切反动统治，要打天下。在经过几个月的发动之后，陈布县的革命烈火就燃烧起来了。具体的做法是在农村发动成立革命抗战先锋队，借助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的势力，将陈布县商会26家商人的财产悉数没收，充为抗战军需。然后是打土豪分田地，将农村一些富裕人家的土地和财富分给雇农， 并杀了一批抗拒交田交物的财主，驱逐了县居就职人员。一时间，陈部县一片赤色的旗帜飞扬。李文斌仍然住在崔家集，但却在江古碑的支持下，赶跑了原先那个三朝元老的县长尤大头，任命共产党员崔鹤喜为陈部县人民抗日政府县长，并且仿造红军通南八根据地的做法，建立了布尔什维克的学校、医院、银行和兵工厂、被服厂等。紧接着，各区也成立了抗战先锋队，地方武装迅速崛起。进一步的故事就开始了。在宣布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的那天夜晚，李文斌回到了崔家集，显得异常兴奋，脸上放射着红光，向那个一直在暗中守望他的村姑描绘了陈部县的革命形势和美好的前景，一直谈了半夜。就是在那天夜晚，那个村姑把她的心连同身子一起交给了他。那时候他相信，他这样做就是对革命的最好的支持。除了他自己，他什么也没有，他还能向革命奉献出什么呢？但是不久，陈部县的革命又出现了问题。一批被驱逐的旧政府官员和财主被断了后路，纷纷跑到凹凸山北，向国民党凹凸山特别行政公署专员刘汉英告状。这些人故意把自己打扮得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见了国军长官就像离家的孩子见到了亲娘，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控诉共党赶尽杀绝的暴行，要求国军派出部队进驻凹凸山南，勘乱剿匪，名正言顺地恢复党国政权，拯救那里的黎民百姓于水火涂炭之中。刘汉英不动声色，看着这群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把自己糟蹋得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一老一少，看了许久，然后不咸不淡地说：诸位，有些话在这里说说就说了，可是在外面就不能说了。你们应该明白，现在是地不分东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携手抗战，什么勘乱剿匪的，要是让山那边知道了，就是给诸位安一个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罪名，也不是没有可能。你们的事我知道了，但是我军和八路有协议，他在山南，我在山北，隔山而治，我是鞭长莫及呀。我劝诸位还是回去，你们可以据理力争嘛。再说你尤县长过去给姚司令进贡大洋，恐怕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这么大的交情，也可以让姚司令捎个信儿，让他给山南通融一下，杨廷辉不会不买他的面子，把县太爷的交椅还给你也不是没有可能。这一席话让陈部县的土豪劣绅听得云遮雾罩，看着刘汉英那张不见表情的脸，一时不知他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姓刘的表面上说的冠冕堂皇，什么统一战线啦，什么隔山而治了，都是打马虎眼。他很看不起陈部县的尤县长尤大头，这个人滑得像泥鳅，有奶便是娘，现在知道找上门来了，你早些时候干什么去了？剿匪的时候，老子跟杨廷辉恶战，你帮杨廷辉偷运伤员；老子打姚葫芦的时候，姚葫芦都快弹尽粮绝了，跑到你那里，三声枪响一吓唬，你就给他筹集了500大洋。说一声隔山而治，别的县长都心照不宣，还是听国民政府的招呼，该送钱还照样送钱到山北来。你尤县长一看是杨廷辉盖在头上，立即就去效忠， 行政公署给你派300担粮食，你居然支支吾吾一再拖延，最后才送来150担，整整打了一半折扣。这下好了，这下你该明白谁是政府了。刘汉英虽然为难了尤县长等一帮子土地爷，但其实他的话是很耐人寻味的。尤大头再可恶，但他毕竟是国民政府委任的县长，虽然说是隔山而治，但当初同杨廷辉签订的协议里白纸黑字明确地说过，要以抗战大局为重，维持现有政权。八路军凹凸山游击支队的军饷可以就地征集，但当地政府接受山南山北双重领导，现在杨部得寸进尺，居然赶走县长自己做大，这是他绝对不能容忍的。尤其是他们处心积虑地扩充武装，必须高度警惕，必须及时遏制。至于怎么遏制，刘汉英自有主张。一方面，他要通牒杨廷辉提出严重抗议，这是走大道的，他也知道走大道收效甚微，杨廷辉不会买账的，但这条道不能不走。另一方面，他巴不得杨廷辉把声势造得更大，把当地的土豪劣绅逼得更惨，低到一定程度就狗急跳墙了。陈布县一乱，给山南其他几个县一个警告，共产党六亲不认，陈布县就是个例子。如此，他们就会更加死心塌地地依附政府。还有一点，刘汉英知道凹凸山这些地方官员为了一方太平，都和当年的土匪、现在的汉奸姚葫芦暗度陈仓，他们实际上就是姚葫芦的钱库和粮仓。这些人被共产党打下马来，就等于掐了姚葫芦的血脉，姚葫芦自然不会坐视不管，而姚葫芦一旦动手，让姓杨的和姓姚的都伤上元气，他就可以端杯清茶坐在一边乘凉了。他既可以通过洛安州的商行卖点子弹给姚葫芦，又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帮杨廷辉一把，两边都有人情。他现在的任务是养精蓄锐，保存实力，就连日本人倘若不是找上门来，他都尽量不去招惹。说什么要他重新回到山南，还去勘乱剿匪，简直是痴人说梦，都是屁话。当然，刘汉英的真实想法不会告诉这些鱼肉乡里的土财主。